恩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也求你把你的话语都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来追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你亲自来带领，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的思想啊，都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来学路加福音的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这些预备的工作。那我们看到之前呢，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阶段呢，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要结束在加利利地区的服事，进到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呢，是他服事的主要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讲救主在耶路撒冷的旅程。那在这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经当中的比喻。那之前的几次的课程当中，你已经看到了耶稣已经讲了一些比喻了。那到底什么是比喻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传统是怎么来看的。希伯来文的比喻这个词呢，叫做玛莎，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用一箴言式的一个话语啊，用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来讲述一些这个讲述一些真理。他常常会用类比，还有呢用格言的方式来讲。那当中呢也充满了一些讽刺的意味。我们看这个类比的箴言六章的六节，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他说，懒惰的人呢，你去看蚂蚁，查看他们所行的，就可得智慧。他把懒惰的人和蚂蚁进行了一个类比，就是来讽刺这个懒惰的人呢，你怎么这么懒惰呢？那你看一看蚂蚁好。那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蚂蚁，我们都知道蚂蚁呢，它是非常勤劳的一个小生物，上帝所创造的，它会每天就按时出去，到外面去找食物，而且呢它会跟着领头的那只蚂蚁一丝不苟的再往前走，然后最后要回到它的食物找到以后呢，又带回它的窝。然后每一窝的蚂蚁呢，它有很多的分工，分工还不同，所以呢蚂蚁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小生物。那这个懒惰的人呢，当然就是不愿意做事情了，所以懒惰的人去看看蚂蚁就可以得智慧。就第一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什么叫做勤劳，第二呢，你没有智慧，你看看蚂蚁的话你都可以得智慧，难道就懒到这个程度了吗，这就是类比。那另外呢，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里面也讲，13节里面讲到说，恶事出于恶人。那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有恶人的存在，恶人他一定会做恶事。那我想很多国家的文化里面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格言了，像中东地区比较著名的，除了犹太人的这些比喻式的这种箴言以外呢，还有伊索寓言了。那希腊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哲学的一些名人名言了，都有很多这样。那中国文化里面也这样东西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等等。所以你看到基本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族，他们都会有这种格言式的这个比喻。那犹太的比喻玛莎，它主要的两个特点呢，就是类比，这种格言式的。那耶稣当时的时代呢，是希腊文化还有拉丁文化为主的，特别是希腊文化占到一个主导的地位。希腊文化是怎么看比喻的呢？希腊文叫做 para， 它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件东西放在另外一件东西的旁边，让你来看，通过就是简单易懂的一些生活的小事，它就要启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来告诉你。它用地上的故事呢来解释这个天有天上的意思。比如说耶稣就讲过一句，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盐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物质，但是盐如果失去了味道，盐不可能失去味道嘛，因为盐的本身它就是盐嘛，它是个单纯的东西，意思就是说盐不能失去味道，它不能失去本质，而且失去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让它再咸了。耶稣通过这样的一个讲法，让他的门徒明白说，你是上帝的子民，你上帝的子民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 一改变以后呢，哎，没有办法再改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失去这天国子民的本质。所以希腊文化就是这样的。那你看一下，那我们要怎么来解释这个比喻呢？有的时候啊，解释比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前几堂课的时候我们讲到看到一个比喻哈，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学生不能大过老师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想到说字面的意思，你说，学生跟老师做个对比，学生不能超过老师，你一马上就会想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你就开始觉得奇怪了，他怎么这样比喻呢？所以比喻是带有文化色彩的。那之前我们学过了，这不是说谁高谁低的问题，他说的是老师经历的学生也必须要经历，老师带错了路，学生也跟着一块走错路，老师带对了，学生也就跟着对了。所以你看两边文化不同啊，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要小心这一点。那如何来看待圣经当中的比喻？首先这个比喻的目的呢只有一个，这个比喻的目的啊只有一个，一定要记住啊。很多人我们看那个耶稣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很多人读了以后他有不同的感触，然后大家讲他有他的感受，你有你的感受，讲完了以后呢都觉得不错不错啊，其实不对。比喻的目的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因为当初耶稣他要讲这件事情呢，他是有一些背景和目的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所以耶稣要讲这个比喻，要告诉一件事情。就像之前我们学过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讲了好种讲了四个不同的那个田地啊，但他其实比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好土。所以呢他这个原则呢是适用到现在的。当时大家明白，当时的门徒会明白，哦，我们的心要，我们要成为好土。那到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让上帝的种子可以进去，可以发芽，可以向下扎根，可以向上结果。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比喻的结论呢，比喻一讲完呢，那个结论就不需要讲了。今天我们就看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就是这样的，他讲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结论不需要讲，大家都知道了。另外一点呢，比喻的功用是什么呢？还有为什么撒种的比喻当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比喻呢只要你们知道，其他人呢 就不让他们明白，就用比喻给他们讲，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比喻的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真理啊对于悖逆的人是隐藏的，对于追求真理的人呢是敞开的。那还记得以赛亚书六章的九节到十节吗？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免得他们明白过来我还要医治他们。一个很讽刺的话语就讲这个比喻。也许你会想，那上帝你讲比喻不就是想让人家明白吗？你传道不就是想让人家明白吗？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耶稣讲这些真理的时候，下面是很多高阶的宗教领袖来反对他，而这些高阶领袖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如果耶稣讲的太明显了，太明白了，听到真理的人呢，两种人不同的反应啊，一个是追求真理的人呢，他听进去以后呢，他会明白；那不追求真理的人呢，他只是来挑耶稣毛病的人呢，就会落下把柄，让他们来控告耶稣。所以你看后来有好多那些特别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律法师和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跑过来找耶稣，不断的问他问题，就是看他哪句话讲错了，然后找他的把柄。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有些话是不明讲的，不明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不能被阻止。第二呢，那些人呢不尊重真理的人呢没资格听到真理，就让他们听不懂好了。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跟你们讲，当上帝差派先知跟当时悖逆的子民讲了好多好多天国的这些真理，告诉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正好反其道而行。上帝说，好啊，那你们这样既然这样的不尊重真理，这样的不敬畏上帝，那就让你们听也听不明白吧，就让你们不明白好了，就是这意思。好，那耶稣的比喻呢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特点呢？这耶稣的比喻啊它是非常有独创性的，它经常用一种简单 然后用行动性的这个剧情来表达啊，比如说今天要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又非常简单又是用行动来表达的，非常有独创性的。那在整个的四福音书里面呢，也记载了耶稣的比喻呢有大概39个，有人说36个啊，都跟天国有关系。那在当中呢，耶稣自己有解释过比喻的意思，其余的比喻呢他基本上没有解释，他讲完了就讲完了，他也不解释。唯独解释了两个比喻呢，就是撒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非常重要。一个是告诉我们说要成为好土，撒种的比喻。那稗子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在门徒当中啊，在所谓的门徒教会当中啊，有真的麦子，还有呢是稗子，那大家一定要小心。好，这是耶稣比喻的一些特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到路加福音的9章开始来学习。我们分两大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他的门徒都跟随他，耶稣也呼召很多的人来跟随他，但是呼召的这些门徒，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使命，而他们要如何来委身呢？我们看一下啊，9章51节，就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啊。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去耶路撒冷了，并且差遣使者走在前头，他们去了进入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要为他预备，但是呢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当然不接待他，他进到的是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嘛。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一直是为敌的，而且他们的方向是对着耶路撒冷的，很明显就是他们是犹太人嘛，就是要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接待他。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了以后呢，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你看雅各和约翰呢，他们很有一个 passion 呢，我们是传扬真理的，主的道才是真正的真理嘛，他是基督嘛，他是来掌管这个以色列民的。那居然下面的人居然不听他，这些悖逆的人呢，直接就让火降下来烧死他好了啊。耶稣转过来就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的内容啊，基督的使命呢，他是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他是要救人的性命。然后他们就往其他的村庄去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呢，就站在真理这边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误解。这些门徒跟随基督的时候呢，因为基督对那些抵挡的人呢，那些宗教领袖啊，他用很严厉的话语斥责他们。所以这些门徒看到了以后，他就发现哦，原来上帝的使命是这么的厉害啊，跟随他的就有好处，不跟随他的话就灭亡。他们就不由自主的站在这个公义的立场上了。其实他们并不明白，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他讲这些警告的话语呢，不是说你们要灭亡了，意思是说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是很危险的，是让他们回转，是反过来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之后，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就离开这个撒玛利亚人村庄。那他们走路的时候呢，有人对他说，哎，你无论往哪里去，你无论往哪里去呢，我都要跟随你。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可是你看耶稣的回答啊，耶稣的回答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啊，比喻来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比喻已经来了啊。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啊。那当时的时代，当然每个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窝嘛，自己的洞嘛。那天上的鸟呢，它也会做窝嘛，这是肯定的。但是跟随人子呢，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那你还要跟随吗？就是告诉这个想要跟随人呢，你有没有想清楚啊？跟随我的话是没有属世的荣华富贵的。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你信耶稣就得到今生的祝福和来世的永生。可是你注意看耶稣这句话，他很明显讲到说跟随耶稣呢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你可能连一个栖身之所都没有。那这样的话你还要跟随吗？你要接愿意跟随基督的人的话，你愿意接受这个劳苦而且没有这个属世的这个荣华富贵吗？就是首先就是调整他们的跟随基督的这个出发点，出发点一定要正确，要付代价。那接下来耶稣就对另外一个人说，哎，你跟从我吧，邀请他跟从我。那个人说，主啊，求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那很孝顺嘛，对不对？请注意思考这句话，让我去安葬我的父亲吧。他的父亲是活着的还是已经过世了？如果他父亲过世的话，他应该不会在外面跟人家，他不会跑出来的，他应该去处理他父亲的丧事嘛。他这个人的父亲应该是还在世还活着的，意思不是说他要去做安葬的工作，他是说让我先去孝顺我的父母，让他们颐养天年，等他们过世之后我都处理完了无牵无挂的，我再来跟随你吧。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应该去传扬神的福音。所以他是在那个人是在做个推脱了，他有这个你说孝敬倒是不好吗？孝敬当然是好的，但并不能以孝敬的为借口说，哦，主啊，我要孝敬我的父母哈，我不能来跟随你哈。我的父母呢，第一是需要我给他们养老送终，那第二呢，他们可能会拒绝我来跟随你，你跟你没有好处嘛。一开始的那个人他说我要跟随你，耶稣说那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怎么有栖身的地方？哪一个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跟这样的人呢？一定可能也就不会了。顺从父母是好的吗？对。孝敬父母是对的吗？当然没有错，十诫讲得很清楚嘛，你要孝敬父母啊。但孝敬父母的话会比跟随上帝更大吗？当然不是。所以耶稣的回答呢蛮尖刻的，让死人去埋葬他们死人吧。你是属灵的死人呢，你还是属世的死人呢？在上帝的眼中看来呢，每个人都是死人的。一个跟生命的本体没有连接的人呢，一个跟天国没有位分的人呢，他不管活多久，最后的结局还是死嘛。在上帝眼中的死人就是这样。但这个死人呢有两种啊，一种是属灵的，属于上帝的，一种呢是属世的，不认识上帝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让这些属世的死人去埋葬这些死人吧，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应当去传扬神国的福音。所以你看第二个借口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人说了，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吧。哎，他看懂了，原来跟随耶稣有代价，而且呢那个孝敬父母的话呢也不能超过上帝。但是那好吧，我去跟家人道别一下吧，我去跟家人告别一下，没什么问题吧。那耶稣又提醒他，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适合进神的国，不配进神的国。意思是说你还是对这个世上有牵挂，你还是对这个世上有牵挂，所以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服侍。你还记得当初耶稣呼召那个彼得还有他的那个弟兄安德烈的时候，还有约翰和雅各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他呼召这四个门徒啊，这个门徒的反应是立刻丢下手中所有的，马上就跟随他。啊，当然其实并不是说当时的场景真的是这样啊，这是表明他们跟随上帝的这个决心呢，没有想到，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深思熟虑啊，我要去好好孝敬我的父母，我要想一想我来服侍上帝呢，我到底能不能吃得饱穿得暖啊，我能不能养育我的孩子，我能不能孝敬我的父母啊，还有这个父母到底是父母的建议我到底要不要听啊，这些东西呢都会缠累人的。当然耶稣讲这句话他并不是说为了跟耶稣这些东西都不要了，而是他告诉我们你要把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位置先摆对了。其实你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啊，耶稣并不是不孝敬父母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怎么跟约翰讲的，他说他对约翰说看，指着那个看着玛利亚说看呢、啊、这是你的母亲，看呢、啊、那是你的儿子。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跟随上帝的这个心态啊， 你知不知道跟随基督是要付代价的？第一，没有属世的荣华富贵；第二，不要被世上的事情缠身；第三，你是不是有这个全心全意要服侍的决心呢？啊，这就是上帝的，一方面他拒绝一些人，他也呼召一些人，他就是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把上帝的事情看得跟世界上的事情呢做一个对比，因为没有可比性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已经明白了跟随基督的代价了，那还要决定跟随基督的人呢，他身上就带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天国使者的这个权柄。在第十章，那这件事情以后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事情以后啊，那主又差派了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的面前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庄稼多，收庄稼的工人少。那作为牧师的话呢，我们非常体会这句话。那这句话呢，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我当初在信主之后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心里就萌发了一种，哦，既然庄稼这么多，工人又少，那你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是要当工人咯。那个时候就萌生了要全职服侍的这个想法了。耶稣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啊。工人去收庄稼是好像什么呢？啊，比喻又来了啊，好像羊羔进入狼群。羊羔进入狼群呢，那结局可想而知啊。所以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当然了，中国文化不会把蛇当做一个灵巧的比喻了，这是那个希伯来人的文化，他们认为蛇是灵巧的。那中国会认为什么是灵巧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会说，哎，那个小兔子很灵巧，跳来跳去的，那小鹿也很灵巧啊，等等。但是希伯来文化他说蛇是很灵巧的，我们听了以后会觉得，哎，怎么回事？这是文化现象啊，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啊。那注意，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讲，就是基督徒狼群，羊羔进入狼群啊，还不是羊进入狼群，是羊羔，没有什么能力的，要进到狼群的里面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的有智慧啊，不能被吃掉。吃掉的话，那怎么去收割庄稼呀？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去的时候呢，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在路上问候人。哎，这个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懂了？你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嘛，这样会缠累你啊！你就轻装上阵嘛，好像打仗一样，轻装上阵，这样走起来也快。啊，不要在路上问候任何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要大张旗鼓的说，哎，我们来传福音了哈，你们都来信吧？不是的。他是要进到一家就先说平安归于这家人了。那里面如果有配得平安的人，这配得平安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配得平安的人，你们的平安就临到他了。所以天国使者出去的时候，他的权柄呢是平安的一个权柄，他可以把天国的平安赐给那个人。赐给哪个人呢？上帝所拣选的人。你说我怎么知道？你当然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当你去讲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圣灵就会在他心里动工，开他的心窍，他就能听懂真理，他就跟随真理。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无论进哪一家，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不能分辨说我进这一家不进那一家。无论是贫穷的家庭还是富贵的家庭，只要你看到以后你就进去，就跟他讲说平安归于这一家了。这里面如果有配得平安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就会领受这个平安了。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呢，拒绝的话平安还在你这里，你就离开他们。那住在哪里呢？就吃喝他们所供给的。所以传道人出去传道的时候，他有权利得到这个供应的权柄的。 不能去给人家讲啊，然后讲完了，然后哎好，讲完了就走了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反过来也想说，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也要接待这个传福音的使者，你要也要给他相应的供给啊，因为他们也是需要这个生活上的需要的。因为做工的理当得工价啊，不必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不要搬来搬去的。如果你去到一家那个地方他接纳你的话呢，你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为止。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特别告诉我们牧师来讲的话，你在一个地方服侍啊，你不要想着离开啊。你到了这个家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人家供给你嘛。你去富贵的家，人家接纳福音了，当然是好吃好喝的。你去一个贫穷的家，当然是粗茶淡饭。那你不要离开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人家供给你的，你就要凭着感谢的心领受。你不能说，哎，这边给的太少了，我换另外一家啊。这个是这个服侍的心态是不正确的。好，那接下来呢，有医治城中的病人啊，医治城中的病人，让他们看见有天国的权柄啊。对他们宣讲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但是无论进哪一城啊，无论进哪一城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城你都要进，你不能挑，每一个城你都要进，每一家你都要进，无论进哪一家，不管那个地方是撒玛利亚人的地方，还是你的仇敌的地方，还是你喜欢的地方，你全部都要进。进了以后呢，就跟他讲，接纳你们的话，你们就住在他那里，就吃就喝，一直到离开为止，不要换来换去的。然后呢，若不接待你们呢，你们就出来站在街上。哎，这个你看，你注意看他这个对比哈，不要在路上问候一个人就进去了。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当你离开的时候，人家都拒绝你的时候呢，你站在街上，站在街上意思是什么？让众人都看得见，把脚下的尘土跺下去，说我要当着你们的面擦去啊。他们不接受的时候呢？你可以宣布这天国的这个权柄，你们弃绝真理，你们也会被真理弃绝。你说哇，这不是找死吗？对呀，这是找死啊！一个羊羔进到狼群里面，然后去传福音啊，要很谨慎的进去。进去的时候，人家不接受，不接受的时候就做一个宣告就走了。人家会不会出来打你呢？可能会啊，应该是一定会了。但是耶稣却告诉门徒说啊，你们之前的灵巧不是胆怯，之后的宣告呢，也不要害怕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啊。神的国临近了啊，我告诉你们，那日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所受的还轻呢啊。哦，这又是一个类比啊。我们都知道旧约那个所多玛的城市，它邪恶到一个地步，上帝从天上降下硫磺把他们烧掉。而索多玛所受的这些呢，比听到福音反而弃绝的人呢，受到的惩罚还要再轻一点。就听到福音还不跟随的人，他受到的惩罚会更严重。所以你看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弃绝的权柄有多么的大了。而这些权柄呢，平安的权柄、供应的权柄和弃绝的权柄呢，都在天国使者的身上，就是我们了。我们身上都有这个权柄。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比较胆小，都说哎呀，你要接受这个，上帝的平安就赐给你了。剩下两个的话呢，第二个不好意思讲，那怎么呢？跟人家要钱呢，不好意思讲。那第三个呢，不敢讲。但是耶稣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天国子民的使命，这三样你都有啊，你不要不敢用。那接下来你看这个耶稣就开始讲这个严厉的话了。他说这个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这都是当时两个城实际存在的城市啊。因为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就他们早已蒙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哥拉逊和伯塞大是当时耶稣他们在加利利地区传道所经过的一些城市啊。这些城市呢听到了上帝的福音啊，但是呢他们不悔改。那推罗西顿呢是外邦人的地方，当然福音没有传给他们，所以这个福音传给这外邦人呢，外邦人听了以后他们会悔改的，可是自己的本族人听了以后呢却拒绝。所以耶稣就宣告着， 在审判的时候，这个推罗和西顿呢所说的比你说的还轻了，还有你加百农啊。耶稣一开始从拿撒勒出来的时候就在加百农传道，一开始还是埋头苦笑，可是最后你看耶稣还说，加百农啊，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到阴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的差我来的啊。这个你们说的是门徒啊。加百农，耶稣在那里面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人听到福音以后是接受的，但有些人还是拒绝的。而听从门徒的就是听从耶稣的，弃绝门徒的就是弃绝耶稣。弃绝什么呢？弃绝刚才所说的天国使者的三个权柄，弃绝平安，不给天国的使者供应，而且呢弃绝天国的福音。这三件事情就招致上帝的审判，因为你弃绝神的使者就是弃绝耶稣了，弃绝耶稣就是弃绝天父，意思就是弃绝上帝了，弃绝神了。耶稣差派这7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呢，赐给他们权柄，而且也告诉说这些人的反应是如何，有接待他们的，有反对他们的。而反对他们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这是给72个门徒有信心的。那72个门徒呢就去传福音了。那传了福音以后呢，这个结果如何呢？这72个人呢就欢欢喜喜的回来，欢欢喜喜的回来了。这个欢欢喜喜的回来啊，很明显他们传福音是有果效的。他说，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了。好厉害啊，连鬼都得听他们的，肯定是有很多医治啊赶鬼的，当然还有很多人也都信福音了。然后耶稣就讲了，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这里面用蛇了，刚才那个灵巧像蛇，这边也用蛇，所以这是个中性的东西，千万不要讲说蛇就是不好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这个蛇撒旦那个伏在神蛇，通过蛇来引诱亚当夏娃，所以你说蛇就是不好的，不对。摩西在旷野举的是什么？举的是铜蛇，所以这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你要看它后面表达的含义是什么。那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的。既然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天国的使者，那天国的使者就不用客气啊，要行使天国的权柄，那三样权柄，平安的权柄，那个供应的权柄，还有弃绝的权柄。但是耶稣又提醒他们说，但是不要因为啊鬼服了你们就欢喜，鬼服了你们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在天国呀，天国根本就没有鬼嘛，天国没有鬼的。所以天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天国最重要的是身份，这个身份呢就是名字记录在天上，名字记录在天上，要为这件事情来欢喜，要为自己的身份欢喜，这个身份是超越自己的能力的。上帝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要拿着能力说我这个能力真好啊，别忘了最重要的是身份，你有这个身份你才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权柄。所以那72个人欢欢喜喜回来，他们的反应是，哎呀，有这个能力真好啊，有这个恩赐真好啊。耶稣说错了，身份才是最重要的，你要为这个身份欢喜快乐，因为有了这个身份你就什么都有嘛。那这个时候耶稣因圣灵而欢乐，就说父啊，耶稣开始赞美了，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情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哎，你看这个比喻又来了啊，这个玛莎又来了啊，他用这个智慧和聪明的人和婴孩做一个对比。那个聪明通达的人呢，是说在世界上有一些经验的，有很多丰富的经验的，有判断力的，但是呢他却比不上婴孩。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错在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因为他们的心态不对。婴孩的心态单纯的，对福音敞开的，这个心态比那个有智慧的，在世界上有经验的，有很多的知识头脑的，会判断的人，婴孩比他们重要，因为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上帝的美意就是这样，上帝 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了。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 子是谁啊，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当彼得认出基督的时候，当然不是在这卷福音书，另外的福音书，耶稣说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上帝愿意启示给谁的，这个人就能明白。但是这个人怎么能明白呢？就要求他有一个婴孩的心态，有一个婴孩的这个单纯的柔软的心态，并不是无婴孩，不是无知的意思，这里面不是在讲无知。所以呢，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上帝启示给谁，他才能明白。而聪明通达的人呢，他以为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明白，不可能的，正好反过来。所以耶稣转过来，悄悄地对门徒说，悄悄的啊，注意啊，悄悄的，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通过这个门徒传的福音呢，看见门徒所讲的那件事情的这个人，他的眼睛就有福了。当然不是真的眼睛了，是心里面的眼睛啊。那我曾告诉你们，曾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想看见所看见的，没有看见；想听你们所听见的，没有听到。那天国的福音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到这个地步。以前的人想看想听，没得看没得听。而耶稣那个时代呢，耶稣亲自让他们看见了，看见谁了？看见耶稣自己了吗？看见耶稣自己了，而听见耶稣所讲的话了，而他们还不重视。所以这些不肯悔改的城呢，他们所受到的就比那些以前呢没有听到的还要更重的刑罚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括啊。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就开始讲神的这个福音，讲到几件事情。第一，基督的使命呢，他不是要来毁灭人的性命，反而他是要拯救人的灵魂。那第二，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呢，你要知道你有天国的身份，同时你也带上了天国的使命。你有权柄，你也有赏赐，你有天国的福气，同时呢天国也有警告。这几件事情呢都要想清楚。好，这是成为门徒的知道身份和明白使命一个部分啊。那接下来呢，到底应该如何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门徒呢？怎么样来实践这个门徒的这个使命呢？这个比喻又出来了，又是比喻了。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记住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他不是要问耶稣的这个，他不是要问耶稣请教他天国的问题，他是来试探耶稣。他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对他说，耶稣是问他了，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么念的呢？好，犹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做什么才能进天国呢？然后耶稣就跟他讲，好啊，你不是律法师吗？你既然是律法师的话，那我问你啊，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他就回答说了，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耶稣说，哦，你答得对。犹太人的认识就是遵行律法就等于永生了，永生就是遵行律法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律法师答的对不对呢？耶稣说，对，你答的对，是这样的，你这样去做吧，就必得生命。而那个人听了以后呢，他想证明自己有理啊。这是什么叫证明自己有理呢？就是不服气了，他觉得不服气，他说你这叫什么回答？你这叫什么回答？耶稣告诉他说，律法上讲的爱神和爱邻舍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遵行这个最大的诫命，在申命记六章五节啊，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第二，爱邻舍如自己啊，这个律法师回答了这个 perfect。但是耶稣这句话呢，这句话呢，接下来说，好，你照样去行吧，就碰到他的痛处了，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在说，哦，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出来。律法师就想，哎，怎么他 他就对耶稣说，好，我怎么做不出来？我明明都做了嘛，我爱上帝，我爱邻舍，我一定都做了。他就不服气啊，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哎，律法师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不是一个不懂的人啊。当时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啊，邻舍呀，就是跟他同样的信仰团体才叫邻舍，同种族的人才叫邻舍啊。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接受外邦人，也不接受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是跟我没关系的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选民。爱神当然是爱什么？爱邻舍，邻舍就是同属于上帝的才叫邻舍，同种族的人。好，耶稣就开始回答了，耶稣的比喻开始来了。他说有一个人呢，这个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和耶利哥在哪里。哎，耶路撒冷和耶利哥很近哈，耶路撒冷和耶利哥是属于那个犹大地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那你看上面的撒玛利亚呢，撒玛利亚离得很远，对不对？ 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他们之间是有隔阂的啊，是不会，他们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啊。那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啊，因为耶路撒冷盖在山上，所以是下到耶利哥去嘛。但是耶路撒冷里面住的都是什么人呢？当然都是犹太人了，一定都是犹太人，而且都是高阶的那些宗教领袖，大部分都集中在耶路撒冷嘛，一定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呢，他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在强盗的手里面，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然后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记住这个，看这个用词哈，从那条路下来，下来就是从上面下来嘛，就是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来了以后呢，他看到这个人，他就走过去了。哎，记住啊，之前的那个人呢，这个一定是犹太人。然后一个祭司呢，从路上下来以后呢，也当然也是犹太人了。看到他，犹太人看到犹太人，哎，他这人被打得半死就躲开了。哎，奇怪，为什么躲开？是因为他心很硬吗？要注意他的身份，他是祭司哈。这个人被打了以后呢，他躺在路上，是死是活不知道，打得半死呢，应该看起来就是看起来死了，但是还没死。那作为祭司来说的话，祭司可不可以碰死的东西呢？不能，犹太的律法规定是祭司是不能碰死的东西的，因为碰了以后就不洁净。碰了以后就不洁净，所以祭司呢严格遵守律法啊，我不能碰啊，就绕过去了。另外呢，又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当然也是做祭司的，利未人了，也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遵行上帝的律法走过去了，忘了这个躺着的人呢也是犹太人了，邻舍嘛，对不对？邻舍，这犹太人看到自己的邻舍为了遵行律法 就躲开了，这就是律法主义，耶稣最谴责的就是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你看他这用词多有趣啊，耶稣用词非常有趣，他说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意思就是说还有好多人都路过了但都不理他，然后呢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你看撒玛利亚 离一个耶利哥有多，离一个耶路撒冷有多远呢？这个人跑到这边来啊，可能是做生意路过的。那撒玛利亚人路过犹太地的时候，他应该是也知道是不会受欢迎的，他也不可能去管犹太人的事情的，他也会尽量躲开的嘛。但是他看见这个人躺在路边，他要怎么样呢？哎，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然后第二天呢，还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形容啊，是不是跟耶稣之前讲的那个行二里路很像啊？他第一，他没有帮助他的义务，这是犹太人的，我是撒玛利亚人的，我没有必要帮助他。但是动了慈心，我就帮他嘛。帮他一看就觉得，哎，不行，要帮人帮到底嘛。中国的俗语哈，帮人帮到底哈。再送到店里面，然后再拿钱交给他，他要上路了嘛，拿出两个银币啊，两个银币还给他照顾他。而且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时候再还给你，啊，哦，你看这个犹撒玛利亚人，他可能没有他们撒玛利亚五经呢，跟犹太的摩西五经是非常接近的，但有些地方有一些改动的，所以犹太人一直不承认撒玛利亚人的他们的信仰，确实我们也认为说撒玛利亚的人的信仰是有一些偏差的，他们把 这个基利心山上面作为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其实不是，耶路撒冷才是敬拜的中心，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所以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呢是不清不楚的，犹太人呢是对律法的认识是清清楚楚的，但是犹太人呢却不去遵行，不去遵行，不去爱邻舍。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然后却来救这个犹太人。讲完了以后，耶稣就要问了，他说这三个人呢，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人的这个邻舍呢？这答案不需要讲了，对不对？所以比喻它的特点就在这里面。讲到最后的时候，答案不需要讲啊，就呼之欲出哈，不讲自明哈。他就说：“哎呀，是那个怜悯他的，他不能说是别人了啊，因为没得选。”耶稣这句话是明知故问啊。耶稣就说：“你去照样做吧。”好，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比喻啊，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们做一个对比啊，这个律法师呢，他就来问耶稣啊，如何得永生？他的观点是遵行律法。耶稣回答什么？你要去做。但是这个人呢，听了以后，我有做啊，我哪里有没有做？我有做啊，真的做了吗？犹太人观点，我都做了，按照什么做的？按照律法做的啊。祭司利未人遵行律法，看到犹太人躺在那重伤不理，走过去，这就是他们做的。而耶稣回答说，这不对，这不是做啊。律法是为了人，律法和安息日都是为了人而设立的。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呢，他虽然不太懂律法，但是他动了慈心就来帮助他了。那到底谁是邻舍呢？那犹太人认为说，同种族的人，同信仰的人，谁跟我是一样的人，他就是我的邻舍。而耶稣说，不对呀，这个不是说看这个人是谁呀，而是说重点是要去做啊。真正的邻舍是用你的行动来定义的，不是用他的身份来定义的。这区别就不一样了。所以得永生的方式呢，犹太人认为说，我全心，就是你的心思，我全性，情感，全力，全是你所具备的能力，全意，就是你的心智，你的意志，用这样去爱神，爱自己的邻舍，律法，对不对？耶稣说错了，永生不是按照律法，永生是按照天国的真理，按照天国的道理，就是耶稣说他讲的那个意思，也是讲说这个你不能遵守律法， 你不能遵守全部的律法，你遵行不了。你看这么一件事情，又要去爱邻舍，但是又要去遵行这个洁净的礼仪，你完全弄错了，完全弄反了。真正天国的道理呢，并不是律法表面讲的那样，律法是让人知罪的，让人知罪，你知道自己是罪人了，你就可以进天国了吗？哪里知道罪还要领受天国的真理，这样才行。而且人也不可能遵守所有的律法，不可能了。耶稣讲说，当你看到一个妇女动了淫念的时候，你就在心里犯奸淫了，你怎么可能遵守全部的律法呢？不可能的。那这样的一个对比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看得出来这个耶稣比喻的这个重点了吧重点是要做，你的行动才能表现出来你到底是爱邻舍还是不爱邻舍。知道了做不出来的话更糟糕，不知道的做出来了，说明还蛮不错的。好，再做一个对比特别今天要讲一下比喻就对比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和这个撒玛利亚人。首先他们的身份，一边是宗教领袖，一边是世俗的人，被犹太人瞧不起的。一个人的心态呢是自大的，我是上帝的选民呢，我爱神，我爱邻舍自大。另外一个呢是真的有慈悲的心有怜悯的心行动上呢，就口头上的是遵行律法，但实际行动上呢做不出来。那撒玛利亚人呢做出来了。那到底什么是犹太人那个祭司和利未人的爱呢？是爱邻舍和谁呢？和自己了，爱邻舍和自己了。他没有爱到邻舍上面去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他看到自己的同胞，他都没有去伸手救，他想到的是我自己可不能被污染了，我是洁净的所以这不是爱人的，这是爱自己。那撒玛利亚人呢，他真的是爱邻舍，甚至是爱仇敌嘛，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的仇敌嘛，所以很特别 所以这样总结出来一个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这祭司和犹利未人呢，他们是属于圣洁的，但是呢却是做出一个世俗的行为来，而撒玛利亚人呢，他是属于世俗的，却做出了一个圣洁的行为来。所以结论，犹太人呢也应该好好像撒玛利亚人这样爱邻舍，而撒玛利亚人呢被神所认可的，是被神所喜爱的。还记得耶稣去传道去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那句对话吗？当然不在这里面有记载哈。耶稣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讲完以后，他接下来就是他就去给那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上帝接纳他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听了也觉得哦，原来好有趣哈，好有趣哈。所以你看，这个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这个重点的问题啊，不是什么得永生啊，重点的问题是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到底谁是我的邻舍？犹太人就是啊、嗯，他的真正的邻舍就是你身边的人呢、啊。你身边的人都是邻舍，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你身边需要听福音的人啊。我们再往回跳一下啊，要跟住路加的思路啊。那72个人被派出去的时候呢，他进了哪里去呢？他无论进哪一家，对不对？无论进哪一个城，对不对？都是你的邻舍啊，所以前后是有关联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读那个耶稣的这四福音里面这些比喻啊，我们会把它拆成一段一段的。这段时间耶稣做了什么事，那段时间又做了什么事。你要记住，路加他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呢，他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主题要出来的。到底谁是邻舍，结果就是不言自明了。好，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身份，弄清楚了，权柄也知道了啊，传福音呢要传给什么样的人呢也知道了，你传给你的邻舍嘛，爱你的邻舍，传福音给他听。好，那继续再看，那服事的心态是什么？有了身份了，有了使命了，也知道该传给谁了，用一个什么样的服事的这个心态来做呢？啊，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哈、啊、这个不能算是比喻了哈、啊、这是教导。他们走路的时候呢，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家里，他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这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情啊弄得心烦意乱，就上来跟耶稣说，主啊，这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服侍啊，你不理吗？哎，他让我一个人干活，你看这么多的东西啊，我怎么能做得过来呢？请你告诉他，让他帮我个忙吧。好，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操心烦碌啊，忙碌啊，但是最需要的事情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从他夺去的。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呢？耶稣说，马大你愿意做你去做吧，他愿意听他就听吧，不是。到底我们跟神成为神的门徒啊，我们服侍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做事情重要呢，还是听主的话重要呢？是听到重要呢，是道重要呢，还是事情重要呢？那很明显，耶稣这里面在说听到才最重要的。那并不是说你不去做事啊，但是当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思在听到了，他也没有注意到说，哎，另外那个人再好好的听耶稣讲道呢，他就说你先让他来做事，听什么道，这事情都做不完了，听什么道啊？你看把事情放在听道的前面了、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耶稣讲的这件事情，他不是说不让玛利亚去帮他，当然应该帮了，但是耶稣你看，耶稣指出马大的心态、啊、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忙碌，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忙碌，就是你把事情看得这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这个连这个玛利亚想听的那个道都放到下面去了，都要放下那个道去做事情去了、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他 他不是不让玛利亚去帮忙哈、啊，应该是让他听完道，或者让别人去帮忙啊等等之类的。他讲的是这件事情。那你说这件事情怎么跟前面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看到最后才明白。接下来呢，路加又讲到一件事啊，他说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个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个约翰说的是施洗约翰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尊为圣。”主导文嘛，对不对？啊，主导文啊，记住哈，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文啊，不是主祷告的文啊。耶稣的祷告是在克西玛尼园里面。而这一段呢，是上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如何跟上帝祷告。他说：“父啊，愿你的名为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亏负我们的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啊，后面那块没有啊，后面在马太福音那个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啊，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啊，路加福音里面没有啊。不要连在一起啊！那这他耶稣把这个祷告文交给他们讲完了以后，他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求你借给我三个饼啊？等等等等啊！”其实耶稣接下来讲的是比喻了，他先告诉说祷告，祷告应该怎么祷告，接下来他用比喻来解释这个祷告。门徒要求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求你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旅行在这里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但是他却在里面回答说：“别麻烦我，我门都已经关了，孩子也跟我睡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拿给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拿起来给他，也要因为他这样的恳切的这个恳求啊，要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个人呢，他有需要来跟他的朋友，然后跟他要三个饼。就算他不是朋友，就是跟你毫无关系的人，因为他这个那个言辞恳切啊，他这样来恳求你呢，你还是要给他的。好，那这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啊？耶稣说：“父啊，愿你的名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需用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我们。”门徒要求什么呢？门徒要求食物吗？父啊，愿你的名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降临之后，才有需用的食物，每天赐给我们，每天赐给我们日常所需的，每天赐给他们。而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呢，当你跟上帝恳求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朋友跟人家要饼一样，因为你需要，你向上帝恳求呢，上帝会给你。而上帝呢，比这个朋友呢要好得多。所以耶稣说，连这个朋友都应该按照他所需要的给他，何况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给的呢？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呢？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啊，这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恳求的时候呢，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就好像父亲跟儿子一样的。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而拿蛇当作鱼给他呢？或者有人在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到底我们应该求什么？到底上帝对我们的祷告回应的是什么？门徒不是在问耶稣说，请你教我们如何祷告吗？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 你们应该求的是什么？你们求的顺序是什么样的？还有，你们求的时候有信心一直求下去吗？耶稣在提醒门徒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求？你们求什么？你们求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对。但是上帝说，你求没问题啊，但是你要注意哈，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呢，这日常所需呢，就给你们了。还有呢，你们要赦免别人呢、啊，你们要赦免别人的话，上帝也赦免你们。而且你要不间断的祷告，你要不断的求，就好像那个朋友跟他的朋友要饼一样，上帝呢比那个朋友更好，上帝呢就好像父亲对儿子一样，儿子跟父亲要什么，父亲当然会给，一定会给的，而且呢给呢会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超过他们所求所想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那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你们求的是日常的所需，对不对？上帝把圣灵赐给你们，因为圣灵更好，圣灵会带领你们知道怎么跟上帝来祷告，圣灵会教导你们说什么是神的国，圣灵会告诉你们日常所需应当如何来支取，而且要知足，而不是过度的跟要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有吃有喝就当知足。还有呢，圣灵会提醒你们如何赦免人。当你赦免人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上帝说，我赦免他们了，主啊，也求你来赦免我吧。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说啊，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你想一下，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这样祷告，上帝啊，我按照你的意思我已经赦免他了，请你赦免我吧。很多人其实不敢这样祷告的，因为心里没赦免人家嘛，然后就求上帝来赦免他了。所以简单来说，这是一个祷告啊，没有那么简单啊。上帝知道我们心里所讲的、所需要的是什么，上帝会赐下给我们超过我们所祈求的更好的东西，而这个更好的东西呢，更好的圣灵呢，赐给我们不仅包括了日常的所需要，包括了神的国和神的义，包括赦免人啊，被神所赦免，更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所以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有一个恒久的心态，跟上帝一直不间断的祷告，而得到这个最好的结果呢？耶稣讲的是这件事情。啊，讲的好复杂，你说郑博士，你讲的太复杂了，听起来今天很头痛啊，没关系哈。所以现在我们综合看一下啊，从第九章的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做了一连串连续的教导，他差遣门徒出去。他赐给他们权柄，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爱邻舍，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第二，然后又讲了说到底听到和做事哪个重要，心态就是哪个重要，还有呢到底应该如何祷告，如何寻求，这几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联啊？关联是律法师在问耶稣说，到底什么是爱人，什么是爱人和爱神，就是门徒啊，我们有了天国的身份，我们有了天国的权柄，我们要去实践这个爱人和爱神的时候，要需要什么呢？需要聆听啊，需要祷告啊。再讲一下哈，有点烧脑哈。当门徒去实践真理的时候，耶稣不是差派了72个人吗？这72人都是门徒啊，赐给他们权柄，然后接下来就跟的是撒玛利亚人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天国的子民呢就要是有永生的，这个永生不是说爱神爱邻舍，而是去真正的做出来爱神和爱邻舍。那接下来呢就是连续两个教导，一个是马大和玛利亚，一个就是耶稣教导祷告这件事情。我们光有身份去实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听主的真理，好好的跟上帝祷告，让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去实践爱神和爱人，这才是永生的人该做的事情。他讲的是这件事。恭喜大家，很烧脑啊！我想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好，那讲到这里呢，耶路撒冷呢，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服事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我们下堂课你会看到冲突越来越厉害了，而真理呢要越来越清楚了啊。我们下堂课继续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也非常再一次来向你献上感恩啊，谢谢你把真道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明白如何来跟随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位分，我们也有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权柄，我们要好好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去实践爱神和爱人。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